我们来欢迎主持人 Kenji。
Hello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聊，大家应该都听过，但是呢我也不太确定大家的使用体验呢，或者是到底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其实我们今天要聊一下呢去中心化交易所。我相信啊，所有的投资人呢，你如果你接触加密货币啊，你一开始呢应该都会是先从中心化交易所开始的。那所谓的中心化交易所啊，可能包含大家有一些不好印象的，包含 FTX 啊，或者是呢在台湾呢、啊、曾经也闹过一阵子沸沸扬扬这个 JPEX， 那他们都是属于中心化的交易所。你对它的理解其实就知道说，它的整个交易的所有权跟这个操作的这个权利，包含界面的更改啊，都是掌握在这个中心化交易所的运营商里面。那他们也会负责交易啊、记录啊、管理啊跟处理所有交易以及保管客户的资金。好，当然呢好处就是说呢，包含像台湾呢，哎，目前合规的这个币商啊或者是交易所可能就有20多家了哈，这个数字可能还持续的增加当中。那他们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可以对新台币，也就是对法币来进行交易啊，或者是提现啊。所以如果你从正规的这个交易所啊，你需要取得加密货币，那你用台币怎么换呢？你可能现在的这个路径啊，就会是透过像 MAX 啊、MyCoin 啊，或者是 BitoPro 或者是 S 王牌交易所，来把你手上的台币啊换成这个加密货币啊，不管是 USDT、USDC 还是以太啊，或者是比特币。好，那甚至呢，最近呢有一个活动 ，Kenji 有去玩吗？就莱尔富买茶送比特币的活动？
没有，没有玩的。
哎，因为只送大概30块左右的比特币的，所以。诶，是很少，但是是稍稍有一些，有人说是人肉空投啊，就是就去找到这个 High Life，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做茶啊，这个茶饮料交易，你可以换到比特币。好，现在国内的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说，它有一个经营上的很大的一个困境啊，因为呢，只有换币呢，其实真的是赚不到钱哈，获利的程度是相当不好的，同时他们还必须符合很多的法令的规范。那其中一个最重要规范呢，就是需要做到 KYC。 那目前呢，针对台湾，以台湾交易所为例啊，比如说你要做反洗钱啊，或者是做这个 KYC， 都是有这个中心化交易所啊要来负责的。那再来呢，他们也必须呢为客户啊提供比较多的这个客服啊，所以可能包含了很多线上的咨询，或者是实体的店面的咨询，可能这个大家都有注意到，像 MAX 的交易所可能就有好几个实体店面，那王牌交易所之前也有的。好，再来就是大家认为中心化交易所风险最大的地方，也就是你其实你在那上面呢有个账号，这个账号上面你买了这些币，那这些币呢其实并不在你自己的掌控范围。事实上交易所就是给你一个表面上的数字，让你可以看到你的币的变化但是实际它这些币到底放在，它当然不是放在 你的钱包里面，它当然是放在它一个公共的钱包里面，把账做给你。所以这种情况呢，等于你的这一个钱包的钥匙啊，其实由交易所来负责保管的。那这个也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说，像包含 FTX 它如果呢挪用客户资产，其实你是不容易发现的，除非呢他真的搞很大，搞到他突然呢这个周转不灵，那他才会出现被揭穿然后来倒闭跑路的这种状况。但是就算他不是这个，不像做 FTS 这种他可能这个拿客户的钱去用做其他用途，在韩国之前其实也是有发生过说这个交易所直接卷了客户的钱跑路的，所以这种状况其实是层出不穷。所以 你把你的钱交给交易所来保管，那你就必须呢对他是有足够信任，但这一点呢其实是不太容易做到。如果说交易所没有足够的监管的，这种风险其实一直都会是存在的。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谈过，香港这一次呢在给这个交易所新的牌照之前呢， 他们针对这些要运营交易所的这些机构们呢其实都有很严格的一些审查，包含客户的资产要来做一些托管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来把交易所跟保管这个币的这个角色把它分开。所以这些动作都是为了避免说交易所 监守自盗的这种情况发生。好，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谈的、中心化的交易所、那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重点叫做去中心化交易所。这里我就先要回想一下我当时呢第一次使用这个去中心交易所是一个什么情境呢？我应该是为了买一些 我在交易所没有看到的币、可是可能觉得说它是不是有一些机会，所以特地去做了这件事、譬如说这个之前的那个游戏的代币、GameFi 的这个代币 Gala， 它就是当时是在、应该是 Uniswap 吧，去中心化交易所上面买的。好，这种去中心化交易所它有个特性，就是它没有一个我们说一个运营的机构或单位、来管理这个交易所。事实上也是有啦， 但是他们认为说、我的整个交易所的运作都是靠程式码代码来运作的，包含提供流动性这件事情也是由程式代码来运作，所以交易呢会直接在区块链上面发生。那这个去中心交易所、当然为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 AMM 模型、自动化造市商的模型、先前我们有稍微聊了一下它的公式，有需要讲吗？我想
之前是有讲过了，
对，我们
是觉得应该不用那个，
不用特别提，
对，因为主要去中心化交易模式，就像刚刚比尔说的，它不是就不是传统的模式了。传统有这个造市商嘛，一般传统金融也是造市商嘛，
对，
有做市场。那去中心化交易所它就没有这个模式，它等于说是让做事这个行为变成是可以全自动化或者自动化的去执行、所以就等于说有个创新的一个模式啊。那当然是用一个数学模型来去实现的、所以就 Uniswap 那时候开始到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种不同类型的模型，根据可能是不同的交易需求跟场景去做匹配。像对
它当然最大一个特色就是你的钱包是由你自己来掌控的，好，那再来就是它也没有所谓注册跟验证的问题，你只要把你的钱包连上了去中心化交易所，你就可以开始来做一些操作了，所以感觉上是不难啦，只不过你在交易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它的手续费其实是蛮高的，这个是主要是在我们讲这个例子应该是以以太坊为例的，在以太坊上面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的成本其实是蛮高的、如果之前、市场很热的时候，可能你做一个交易可能都要10多块美金、所以如果你金额小的话在去中心化交易所交易的话成本是很高。那当然如果你换到不同的链上面，可能 Solana 或者是 BSC、币安链上面、成本会低很多，所以大家也有在2022年那时候 GameFi 开始在流行呢，或者是说、不同链的 NFT 在流行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在 Solana 上面、或在 BSC 上面你要做这个 DeFi 的在去中心交易所上面做交易的话，那它这两个链的成本要比以太坊的链要低很多。那我们待一会、就会想要聊一下这个如果你使用这些去中心交易所大概需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我们就先从比较现货交易的几个比较大的交易所开始聊一下好了。
没有，其实就是 DEX 就去中心化，其实就像比尔刚刚说，就是主要不同就是资产自己管理嘛，所谓的自托管、不用 KYC 这些这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会有额外的这个算是进入成本，你需要学会使用这所谓的加密货币钱包，数位钱包，对。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可能还不支持这个法币跟虚币的兑换，所以等于说通常你要做的话，等于说你已经是有稳定币或者其他的这个加密货币资产，你才可以在 DEX 上面开始进行交易。那当然你还需要准备所谓的手续费，根据不同链的不同这个需要准备原生代币手续费用来去支付你的交易的费用，
对，
所以它整个体验相对来说会跟传统比较不一样、大家熟悉的这种中心化比较不一样，就你可能注册一下你就可以开始玩，你只要入金嘛， 入美金啊或台币啊，就可以开始做你想要做事。
对
对，那现在当然最老牌的就像刚刚提到 Uniswap 嘛，包括 Curve 它是算是专攻稳定币赛道的啦。对，然后他们两个其实虽然说都是交易现货，但是他们的模式就是这个造势的模式，跟他们这个协议的这些发展的路线哦，可能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包括当然还有代币经济哦等等。对，那当然后续随着这些 DEX 的模型的逐步完善，后面就扩展到很多链嘛，对 L2 啊或者一些新的公链，所以像现在 Uniswap 或者说刚刚讲到 Curve， 其实多数都是开始在横向发展啊。我就以前可能是因为现在就应该说现货交易的就其实逻辑非常简单嘛，一个就是你确保市场的流动性足够支撑，有流动性，另外一个就是资产多样性哦，安全性哦，可以。然后另外，那像 DEX， 因为刚刚说过没有这个机构，所以等于说你还要去吸引哦，所谓新的造市场，就是所谓 LP 的提供者哦，来去加入哦，所以跟传统业务上面的经营做法也不太一样哦，你需要给他们一些额外激励，那这时候就可能会涉及到所谓代币经济的设计哦，所以跟传统模式会不一样，传统模式就非常简单。你造势嘛，你有资金，如果资金呢一起来运作这个市场，那有手续费，那就看怎么样分，对吧？或者说你从怎么样这个造势过程中去赚取利润，那信息它就相对就稍微复杂一些 ，DEX 会复杂一些。
我记得第一次我在用这个 Uniswap 的时候，马上第一个动作就卡住了，就是说你还必须先把以太币打到你的钱包上，光这件事情很多人就办不到，
很多没有接触过DeFi 的就会需要学习了。
对，你的第一个动作可能是你钱包上面其实有一个你的钱包的地址，那确认好你是要打哪个币之后呢，现在很多中心化交易所我会特别跟你讲，这在每一个链不同的链的都是以太币，但是你要发到不同链上面的以太币的地址是不同的，那你就需要把你的那个地址贴到交易所的交易转账的界面来，把这个币把它打过去。好，那这个过程如果你的地址啊贴到不同错的链啊，比如说你是要从以太坊的链呢打到你的钱包，结果你把你的地址把它贴到波场，那这个币可就不会到。所以这一点是可能也是很多人在一开始使用这个去中心交易所钱包的时候会有遭遇到一些困扰了。事实上我最近自己就搞过一个乌龙嘛， 我们现在是在 L2 的阶段呢，就是 Layer 2， 那不就是有 Arbitron， 那 Arbitron 上面也有很多 USDC， 那它还有打包过的 USDC， 那还有 USDC.1， 就是有很多很像的东西，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把 USDC 把它转回到台湾的 MAX 交易所。好，但是我们的 MAX 交易所它其实只支援原生的 USDC， 就是以太上面的这个 USDC，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支援 Arbitron 上面的这个 USDC.1 的这个代币。好， 那你只要看错你钱就转不回来，所以转钱就不见了，不知道转去哪里。好，那当然他们会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捞币的服务，但是你也请他捞币的话，然后把钱打捞出来，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可能最少要从5000块台币起跳，他还不保证一定收得到。所以这个是你在使用这个加密货币尤其是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特别留意一个地方啦。
对，所以像现在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很多都是应该说这几年的使用者体验已经优化了很多，提升了很多啦。像现在比如说讲最前面一开始钱包部分，就是可能是这个也有这所谓这种 NPC 钱包嘛，或者说这种可以这 social account 哦，你可以跟你的这个邮件绑定的钱包，你可能有一些不需要再去记
这个
私钥。那有一些像刚刚有提到中心化交易所自己做自己的钱包，我可能有些直接用中心化交易所的哦去登入到 DEX 哦。那另外一个就像比尔刚刚说，就是这种转账，那像在早期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些提示哦，像现在有很多提示嘛，如果你地址格式错误 不符合这链的这格式的话，它就会显示错误，你也不能发送，或者说你少一个号码，或是多一个号码之类的。对，那其实都优化了蛮多了，蛮多，真的是优化蛮多。像现在也有很多直接可以在钱包里面直接做 swap， 我直接代币互换，我直接代币交易，或者然后包括这种所谓的钱包内浏览器，我这个可以用钱包去连接 APP 等等，其实算方便不少。那像有一些钱包还会因为这个鼓励使用者，等于说他还会帮你付一些 gas 哦，等于说有一些交换特定情况下的交换，你是可以不用付到 gas fee 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对，所以那包括当然还有刚刚讲的，就是钱包它也可能有接到这个所谓的法币的提供商哦，就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刷卡或转账方式哦，换到法币，你再去交换成这个稳定币。对，那像前一阵子我记得有一次忘记什么大会哦，就有分享到那个 Genosis 嘛，他们做多签的，他们其实也是在持续进化哦，就是让去中心化钱包，就是钱包哦，可以直接做这个所谓的这种电汇的动作哦，你可以把你的钱包地址跟你的银行外币银行账户直接做连接，可以直接在钱包里面操作传统金融外汇哦，电汇的业务 ，wire transfer 业务，对，所以总体来说，就不管是钱包体验或者 DEX 上，其实一直在进步了。那像刚刚讲，就是 DEX 现在就是因为它现货还比较简单嘛，就像刚才就是它做造势，然后一个想办法吸引更多的流动性进来，然后那在支持资产的创建嘛，多元化。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去发币造池子，那你可以用 Uniswap 哦 ，Curve 等等哦，因为它都是开放的嘛，它不像中心化交易所有很多限制啊、审核啊等等的。另外当然就是这又横向扩展到很多区块链网络嘛。包括当然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可能还可以让你直接做跨链的互换哦，比如说在以太坊把以太币换成币安链的 BNB 哦，类似这样直接进行跨链的这种兑换等等的。那当然后面还有这个所谓聚合器啊等等哦，所以整体来说一直在进就使用的体验进化，然后包括有一些在中心化交易所有的功能哦，也在电子上出现，就比如说。限价单这种以前可能没有的哦，你可以使用限价单，我可以挂一个价格去买到你想买的币。我就是
这个是有哪一个交易所现在开始可以这么
做？有啊有啊 ，Uniswap 有啊，现在应该多数有啦，不敢说全部，就限价单嘛。然后包括有一些这种DCA 功能，像 Solana 上面那个 Jupiter 啊等等的哦 ，DCA 功能或者
它等于是有定期定额的功能的。
对，就有一些这种。比较新的功能，那像 Uniswap 包括它对钱包的这个优化，它以前你如果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有很多钱包，
对，
他可能要切换来切换去，等于说他不用了，他可以让你直接一个界面管理到你不同的这个钱包，你可以在用不同钱包去做交换，反正使用者体验上优化了不少了。对，
这个我们稍微重新整理一下，刚刚一直在讲使用体验哦，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开始啊你要。假设你有好几个钱包，那你同时要在 Uniswap 上面做交易的话，确实你就会不断的在，比如狐狸好了，你会在它界面上面不断的在切换，你的这个钱包地址，好，那然后来完成交易。那现在他们有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可以让你在 Uniswap 上面，在这个转换的时候，它不用一直重复的授权，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概念。
对啊，你不用一直签署啊什么的。
好，那刚刚我们也想要实验一下，刚刚有讲到说，在这个坎昆升级之后，那同一个交易所，但是呢它是不同的链，它的这个手续费到底会差多少，所以我刚刚也稍微试了一下，就同样我们是要从以太换成 USDC 好了，好，这个动作如果现在在以太上面的最佳的价格，目前的 gas fee 大概是17块美金左右，但如果你到 Arbitron 上面，你现在的 gas fee 大概是 0.03 美金，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哦，那以后如果在链上面要做 DeFi，那确实以后在交易所上面的成本会低很多，那它大概这个成本已经接近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价格成本，所以应该也会让更多人愿意来使用这个去中心化的界面。
对，
好，再来我们也可以说一下，我们刚有提到好几个交易所，那其中啊 Uniswap 是最老牌，那同时它也有一些新的功能，这个预计呢它的版本叫做 V4、哦、会在2024年的第三季来推出。那其中啊令人比较特别期待，它有个特别的功能叫做 Hook、哦、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 Uniswap 的外挂的一个扩充的功能、哦、它在制定自己的流动池兑换跟手续费还有流动池的、互动上面，开发者可以在 Uniswap 的流动性跟安全性的基础上面来做一些创新。这个实际的长相我们还没看到啦，但是有一些特色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可以、基于波动性或者其他的数字来动态的调整它的手续费，而且呢有所谓的链上的限价单。我刚刚特别提到很多人很想要说挂一个价钱在那边等，那现在的大部分的有蛮多交易所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做到线链上直接做限价这个动作，而且呢没有办法引入流动性存入的一个借贷协议，那在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 LP 上面的手续费再重新投入原本的 LP 的这个部位里面，有一些这个细微 的一些差异。那当然透过像这样子的Uniswap 的改变，透过这个 Hooks， 那开发人员可以在 Uniswap 作为流动性的同时实验跟启动自己的一些协议。那所以很有希望啊，透过这个 V4 让 Uniswap 从交易到借贷的所有的 DeFi 的主要的一个流动性层，让 Uniswap 成为 DeFi 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大概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好，而、实际到底怎么样不太确定，但是还听听看 Kenji 对于他 V4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说实在。对，其实有更多客制化可以给一些协议或是交易团队，有很多流动性的交易团队嘛，就做套利啊、搬砖等等，可以让他们做更多的这种策略出来。对
，OK， 好，这个是刚刚我们讲的比较多是现货的部分哦，但是去中央交易所看起来更多人操作的是衍生品的交易所。好，那衍生品我们之前应该讲比较多了，好像包含 GMX 啊或者 GNS 啊，这个是讲比较多。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啊？关于这个衍生品的交易所有注意到吗？
最近好像没有特别，最近就是有很多新的衍生品交易所了，这就是算是这几个月冒出来哦，在 L2 跟像 Solana 哦这种，就有新的品牌出来，但是我感觉起来。就大同小异，但新的品牌他们可能就是更多的优势在于说他们有一些代币的激励嘛，因为他们刚上线，有一些是做聚合的嘛，也是聚合流动性的，对，所以看起来都就差不多，就没什么特别。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怎么说，像我们之前有聊到那个嘛 Gans 嘛 Gans 他们是有一些新的更新啊，那我觉得也是蛮不错，应该也是其他交易所也会是仿效。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比较大的哦 ，DYDS、SNS、Synthetic 哦，跟这个 GNS，
对，
其实他们各有特色嘛。那 DYDS 看起来很明显就是，算是为机构服务，就为传统金融机构，如果他想要跨足到去中心化衍生品，哦，可能为他服务。所以 DYDS 它的潜力，如果要说它有没有未来潜力，它潜力可能未来有机会跟 TradeFi 有一些嫁接。哦，如果 TradeFi 有一些这种机构，我想要自己搭建或是运用，
对，
哦，到这个去中心化衍生品的交易所的话，我可能 DYDS 也许是会是他们首选，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 DYDS 券嘛。那可能会不会？有人会拿他们这样的一个协议基础设施来去做，我觉得是有机会。那另外一个 GNS 它当然就是不同模型嘛，这之前应该介绍过 GNS 它就自己算是比较原创 DeFi 的这种创新型的这种衍生品的交易机制，它是等于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篮子组合的一个流动性供这个交易者跟 LP 在上面进行这个所谓的对，类似对赌的行为。对，那他们现在 GNS 目前看起来发展也是想要把他们现在的 GM model， 就第二代的模型， 把它变成是一个基础设施，我让其他协议我可以运用 他们的流动性，我来去做更多的衍生品的交易 的事情。对，所以目前看起来 DEX 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那 GANS 就我刚刚提到，他们应该是这个月底月初会第八代的版本 V8 会上。那 V8 的特点就是前面其实他们厉害的地方在说，他们等于说一个币种可以做一个池子，可以支持任何币的交易，算是很多个币嘛，100多个，包括商品，包括外汇，你单币池就可以交易，不像 GNS 它是多币池。那多币池跟单币池其实最大的差异点就是对 LP 的吸引力强不强，还有这个风险跟报酬的风险报酬比，对吧？因为你单币非常好管理，如果稳定币那就很好管理嘛，就是不会有什么无偿损失啊等等问题。他们应该是前几个月上线的第三个池子啊，就 USDC 跟以太币。那 USDC 应该是最近也是来到新高 RTVL。那他们接下来是想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变成融合在一起，就像有像比尔刚刚提到的，就现在不管是现货 DEX 或是这种去中心化 DEX， 其实都是想要把流动性能够统一在一起，统一的流动性，那这样会发挥到最大的效用嘛？所以他们有点想要把这个把它这个词弄在一起，所以他们优化了他们智能合约的这个设计啦。我让以前一个池子的合约可能有十几个合约，我来去完实现，到现在变成可能就是六个合约哦，或者几个合约就可以完成了。对，所以那包括最近坎昆升级嘛，所以 L2 的这费用都下降了。所以像 Arbitrum 他们在 Arbitrum 或者 OP 的这些 DEX 的这个交易手续费其实就降低，那只要手续费降低，其实就可以对这些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的要求就可以再下降。所以以前可能这个限制，比如说最低你可能要准备个，应该说最低你开单的限制开单金额可能要7500美金哦，就杠杆加上你原始保证金可能要7500，那现在可能变成5000哦，未来可能 maybe 可以再降哦，所以整个体验上来讲会就会更接近到中心化交易所。那当然包括就我刚讲嘛，交易限制成本下降，这个合约的设计哦，就是这个所谓流动性的机制哦，变得越来越简单统一哦，啊不会，当然逻辑复杂哦，但是变得是比较。怎么讲？管理起来、升级起来会变得更简单。
对，
那再来就他们可能还会支持所谓的这种添加保证金模式。我像之前有些 DEX， 像比如 GNS 这种，我可能就不好添加保证金。像中心化交易所可以嘛？你可以直接加仓。嗯。但像有一些这种创新型的衍生品的 DEX， 你是没办法加仓，因为它每个单都是独立的。每下一单你比如下100块，那就是这100块赚赔，就是这样算。你没办法说我想再加码哦，这比较难，因为你再加码你说又
在
开了。
在跌的过程当中，他你想说我快要被平仓了，你想要再补钱。去中间交易所是没办法。
对，因为他就是智能合约，你一个单就算一个嘛，没有办法再去加。你说你再加也是等于新的部位哦，就跟原本的不是一起。所以这个是未来。我刚说 V8 我是就可以去实现这个东西，那包括还有跟单功能，我像中心化交易所是跟单嘛，所以去中心化跟单可能也可以实现在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就是你可以去中心化跟单，也不算去中心化，可是就可以跟到这些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员，而且这些数据都是超级透明的，
对，
都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
这看起来非常令人兴奋的，因为。过去我们在去中心化交易所最大的一个痛苦的地方，就是很多策略是没办法操作的啊。第一个，你不能做定期定额。那我们现在有注意到像，Solana 链上面 Jupiter， 它已经有开始有 DCA， 你可以定期定额的功能的。目前我们也注意到说，有像刚刚 Kenji 有提到，它可以在未来这个 GNS 上面，它会有甚至跟单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些交易员的功能。再来就是像网格交易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像我们有所谓的动态再平衡的这种投资组合，这以后这些都有可能会在去中心化上面出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真正撼动中心化交易所的 的这个地位，所以 我猜啦，最近大家都注意到四大交易所可能包含了币安、OKS、BGay、BingX、都已经发行了自己的 Web3 钱包，大概也在他们的算是一个什么围堵政策当中其中一环，避免去中心交易所做大。
对，应该说对啊，他们也要就是一些新的东西来去吸引用户，提升用户的粘着度嘛。对啊，但目前看起来怎么说，就搞呢撸空头的，
听说这个 BigGas
很流行的
BigGas 因为撸这个空头，但瞬间就成为第四大的 Web3 的钱包了，就是时间很快啊，大概应该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对啊，就现在最近各大交易所都是在搞空头啊 ，Launchpad 啊，就来吸用户啊，所以用户就是看到哪边有那空头可以撸，他就过去。对，目前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就刚刚讨论问题，就中心化交易所跟去中心化交易所到底，我觉得两个当然是会并存啊。那只是说现在可能在如果在整个监管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中心化交易所大家会是比较直接的使用到的啦，对吧、啊？对吧、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现在这个还没有各国规管，可能还没有真的
那么严格，
也那么严格，或者说还在进行中，还没有落地。所以像针对这种中心化交易所一直上币啊、上新币啊、挖矿啊，这有没有什么也管不了？这里面很多
就一些不太确定，他是付了够多钱才上了币，他就是意图要炒一波割韭菜，或者是
里面会有很多的
这些交易所都已经先拿到更便宜的货了，
会有很多问题啦。对，因为没有人管嘛，所以会不会他自己是庄家，对吧？他可以一直发，他自己每个搞一个项目，
他自己早就比较便宜的时候 B 轮、啊、A 轮投资都已经先投完了。
但总而言之就是会有很多问题存在呢，也没有人知道啦。对，所以这个是目前还是中心化交易所有很大优势，但优势就比较大嘛。那去中心化交易所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么多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一旦只有这个，要么就环境有变化，可能去中心化交易所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份额，市场份额。那不然目前还是中心化可能是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
了解。好，那所以刚刚其实整理一下有几个。你参与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一定要知道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钱包。现在的钱包其实除了狐狸以外，也有市场上也有蛮多竞争对手了。事实上可能大家认为说狐狸实在进步得太慢了，它的使用者体验到目前来看一直没有很明显的进步，除了开始有提醒你说这个地址可能有一些异常以外，其他几乎没什么进展。但是我们有注意到 OKS 做的 Web3 的钱包，其他的使用者界面跟它的操作的流畅程度，包含可以在手机上面操作等等，这个使用的体验相当接近你在操作一般的 APP， 所以你几乎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也算是 Web3 原生的钱包，是一个叫做 Rabbit， 是一个兔子的这个钱包。那我会接触到它呢，也是因为听说它有空投啊，但实际到底有没有空投我也不知道啊，但确实蛮好用的啊。我常开玩笑说，我这次用了这个 Rabbit 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在哪里我还要放钱，但是我自己都不记得。
捡到钱，
对，因为你之前可能到处放啊，你在 币安 链上放啊，你在这个OP 上面呢、Avalanche 啊，你各个不同池子你可能都之前有去操作放了一些钱，后来你都不记得在这个 Rabbit Wallet 上面呢，它都通通帮你整理出来，大概剩个有的可能剩几十块啊，有的剩几百块，那而且有很多的代币你可能也不太记得这个代币是从哪里来的啊，那当然它价值很低啦，但是它都帮你整理很清楚，所以这个体验我也是蛮讶异的，因为可能跟以前 MetaMask 狐狸啊，你想要上你要放一个你原本没有的币，你还要自己去搜寻在地址搜寻这个合约地址，然后再把它贴上去，再做一系列操作，它才会出现在你的钱包上。逻辑跟过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好，当然这个就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以来，那接下来现在看起来钱包终于有进展了。好，那有了钱包的进展之后呢，那接下来 你在使用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上面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啊、如果它的成本又进一步的下降的话，
最后其实它 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即便你可能没有需求用到去中心化交易所，但是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有哪些新的变化跟趋势。
如果说撸空头是不是可以透过参与各种、欸、可能还有很多人不太清楚什么叫撸空头、欸、
撸空头其实就简单就是说有很多协议、哦、一般就是这种 Web3 的这个项目啦、哦、就是产品，他们因为 Web3 他们应该说 Web 整个 Web3 区块链的优势就在于说它很好的去做价值分配，就可以用到这些转账技术跟这个资料的记录嘛。
对，
那所以很多协议在早期启动或者说他准备要上市要开始获取市场的时候，就会有个代币经济嘛，代币经济就会用他们的这些代币、哦、去设计一些所谓的、类似激励计划、嗯、或者说在他人启动的时候、哦、通过代币奖励这些早期的使用者、哦、所以所谓撸空头直白来说简单一点理解就是这些所谓的撸空头的人、哦、所谓的这种空头猎人、哦、可能会去研究哪些项目、哦、他融资了多少钱，那可能会有一些有没有奖励机制跟计划、嗯、那如果有的话他就可能会去参与、哦、在早期的时候去参与这些项目的这些发展或者说产品的使用，他希望透过使用这些产品、哦、来获得未来这个
奖励的机会，
对，会获得未来奖励、嗯、或者他们发币的时候有一些代币的空头、哦、
对，
所以这是要撸空头的行为。
比较常见的可能像最近大家知道这个比特币有很多的号称自己 L2 或者是它的其他的衍生的这个项目、那他们都刚刚在还在测试网的阶段，它并没有真的上主网。那在很多测试网的阶段呢，那他们可能已经融资融到不少钱了，那这个测试网它的长相就很像它以后实际的产品的长相、这个网页的界面啊设计啊等等。那所谓的撸空头也就是让你实际的去感受一下，在不是花真金白银用的是测试的代币的情况下，你去体验它是怎么用的，它的交易的流畅度吗、或者是说去感受一下它过程里面那你需要做的 那些事情、包含交易或者是质押或者是去做流动性挖矿。那这些动作等于也有人说这个叫做跟项目做一些交互、去跟他
就有一些互动行为啦、
对对，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 DEX 你在 DEX 上 有实际的去买币卖币，
对，
或衍生品你有实际的去做一些交易、
你不一定是花真的钱、有时候你可能用的是
测试，有些测试有些是真
有些是真的，
但一般现在都会 是真的啦、因为项目方也不是笨蛋因为以前早期的时候可能1920年那时候早期的空头可能都比较算是怎么样怎么说就是比较凯一点的，大很敢发、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嘛，因为他们算早期做这样的模式啊，用户其实也不知道会有这些东西，所以那时候算是野蛮的或者空头发放的过的时期。
对，
但是随着就是进步之后，其实每个项目的空投的方式或者说奖励的计划其实都会优化根据需求去取长，你比较难说你单纯只是转发个推特或是你去测试这个水龙头然后就给你到多少钱，这比较难，因为这比较不实际啦，因为我们从项目方思维就产品团队的角度来讲，他花了这个钱肯定希望是能够有收获的嘛，对，也都会有一些指标啊，也不是乱发嘛、你会希望这些来你 DEX 交易的人买币的人真的能够以后来这边交易嘛，那作为这个项目方一定都是希望能够用这方式抓到所谓的这个 真实的用户。
好，这个就所以如果你不太了解什么是去中心化交易所，或许这种所谓的撸空头的动机可以给你一点点推力，让你愿意去尝试一下。好，那确实你是有机会可能在上面有一些小小的收获，虽然你可能投入时间投入一部分的这个手续费的支出，但是你是有可能会有倍数的收益，所以那个倍数可能是因为你基数很小，所以那个倍数 感觉很大，但，欸，但是总是可能用时间来换钱，也是一个对于，不愿意，拿真金白银来投的人呢，可能会是一个好的一个介入这个市场的一个机会。好，时间
对差不多，
有要补充什么？
补充什么？应该没有吧？对啊。
好嘞，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啦。
好，大家拜拜。
好，拜拜，
拜拜。